关键决心三第二章，硅谷的正义邀约。彼得的办公室像个极简主义艺术馆，落地窗外是硅谷的芯片帝国，墙面上挂着一行字：透明的逻辑才是安全的基石。艾米丽，你是唯一能看透关键决心的人。彼得递过一杯冰镇苏打水，语气诚恳。泰坦的系统用铁律当遮羞布，但你我都知道黑箱里的逻辑有多危险。阿瓦隆想做的是打造真正可解释的军事 AI， 不是事后补逻辑，而是让每一步决策都经得起推导。他抛出的条件令人心动：双倍年薪，独立实验室，直接向 CEO 汇报。更重要的是，他描绘的目标和艾米丽的想法完美重合。我们要找出关键决心二的漏洞，不是为了搞垮谁，是为了让军方的决策系统真正可靠。想想看，如果你能证明 AI 的逻辑幻觉有多致命，就能阻止下一次误判。艾米丽想起了关键决心二日志里那句变量清除完成，想起了自己被系统定义为威胁的瞬间。她签了合同。入职后的第一个月，艾米丽沉浸在数据里。她从公开渠道搜集了关键决心二的17组测试案例，又用阿瓦隆的模拟平台复现了初代系统的决策过程。规律渐渐浮现，这些 AI 看似在推理，实则在复读，用训练数据里的旧答案套上一层新的逻辑包装。为了验证，他设计了赤壁实验，输入大路有烟小路无烟的新场景，要求系统判断曹操的逃跑路线和最佳埋伏点。结果系统的分析报告长达五页，从曹操性格多疑讲到兵法中虚则实之的应用，最终结论这和三国演义的原版剧情一模一样。小路设伏，因敌方会认为燕是诱敌，他完全无视了大陆有烟这个变量。艾米丽把报告拍在彼得桌上，指着最后一段分析，这里写历史案例显示弱势方倾向于利用地形劣势，但我们的场景里大陆才是优势地形。他不是推导错了，是根本没推导，直接抄了训练库里的答案，再用无关的逻辑凑数。彼得的眼睛亮了。再做十组实验，用不同的历史案例和现代场景。他立刻安排团队整理数据，我们要证明这不是关键决心二的问题，是这类大模型的通病，他们的逻辑本质是记忆的伪装。